自2015年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军队体制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取消过去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的四总部和七大军区体系，建立了直属中央军委的15个职能部门和重新编制的5大战区，使到中央军委可以对军队的各个部门直接发布命令，直接监督命令的執行，确保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可以更直接地随时指挥和调动军队，而同时在进行所有的这些调整和改革的过程当中，使到习近平有机会在军队之中提拔扶植和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拿低他信不过的人，或者使到这些人边缘化。从1988年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之后，最高军衔是上将，日今为止一共晋升了208名上将，平均每年晋升6个人。而从2017年至今的5年里面，习近平已经晋升了上将44人，平均每年晋升9个，大幅超过了之前的平均水平。观察人士特别指出，习近平近来晋升的上将不单止数量多，而且多到有超出常规破格晋升的情况。例如根据解放军晋升上将的条件，是任政战区职务满2年，升中将满4年。而习近平在2019年第二次晋升的6名上将当中，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只有一个。2022年1月的上将晋升之中，中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就并不符合上述晋升的条件。实际上，解放军咁庞大嘅一支军队，而且系喺和平时期，按照条例规定正常晋升军官系完全可以做到噶。数量颇多嘅破格晋升，最大嘅可能性唔会系因为冇人够资格，而应该系并冇习近平要提拔同晋升，而有合乎条例常规嘅自己人，而且显示习近平急将于自己人提升到最高军阶，安插到最关键嘅岗位上面。正如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在2022年1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面发表的题为《随着对手派系取得进展，习近平争取确保军方支持》的这篇文章之中所讲的话，习近平如此迅速提拔这么多的将领，这一种做法非同寻常，因为这些违反了长期以来的军方的惯例。就是解放军分析人士将这些不寻常的军方人员调动归因于习近平争取增加上将的数量，并且将完全忠诚的将领安置在关键岗位上面。
习近平采取的做法就是不断的换人，因为没有他的亲信，或者他亲信级别太低，根本没法一下子提到这个要害岗位上来。他通过不断的换人造成你这个所谓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且将也不识将。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习近平采取的做法就是不断地换人，因为没有他的亲信或者他亲信级别太低，根本没办法一下子提到这个要害的岗位上面来。他通过不断地换人造成所谓的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且将亦都不识将，他主要是防止他们造反。既然没人敢造反，就算你是一个司令，就算你是一个总参总政的头头，你要造反，你连你周围的人和你想的不一致你都并不知道，所以每个人都处于很孤立的地位。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认为，对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来讲，掌握军队、警察和情报系统最重要。
军权对这个最高领导人来讲，他是这个可以讲他和警权，就是公安部系统的警察系，还有就是特情报系统，在中国就是国家安全部，还有军方的情报机构，原来的总政对外联络部和总参二部现在都合并成了一个。
程晓龙说，军权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讲，可以讲的是他和警权，就是公安部系统的警察系统，还有就是特情报系统，在中国就是国家安全部，还有军方的情报机构，原来的总政对外联络部和总参两部目前都合并成了一个军委情报部，那个就是这些军、警、情这三个部门对最高领导人来讲是最重要的。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说，中国领导人捉军权是最重要的，中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中共自从早年毛泽东确立领导地位之后，枪杆子里出政权一直是维护最高权力的最基本的原则，最高领导人都是军队最高领导人，无一例外。邓小平从来并没有中共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正式头衔，但是没有人否认他曾经是中共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而他能够占据这个位置，正是因为他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名控制住军队。邓小平之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交出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之后，仍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两年多，延续他的最高的权力。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八大、九大、十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都有职业军人，其中九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14名军人，中共十大9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有1/3是职业军人，25名政治局委员之中9名是军人。这方面显示毛泽东为了统治全党和全国而对军队的依赖，以及中共军方在当时中共政治之中的突出的地位。而另外一方面亦都显示了毛泽东控制军队的能力超强，而且非常自信。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共十一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其中职业军人2人，就是竹部四人帮的主要领导人物叶剑英和汪东兴。叶剑英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汪东兴是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掌管住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就是文革中极为有名的8341部队，这样使到军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之中的成分占到空前的1/5，显示了枪杆子在当时的中共政治动荡之中的重要的作用，亦都再一次讲明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共的原则。中国共产党除了信奉枪杆子出政权之外，对于军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党指挥枪。这些其中有2层的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所以尽管解放军号称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子弟兵，但是最重要的指南是人民军队忠于党。第二层意思用今日时髦的话来到讲，就是不准军人干政。但是很显然的，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10年浩劫的文革时代，虽然军队属于党，但是军人干政比比皆是。中共第二号人物曾经由军人担任，到了邓小平主政的时代，虽然党仍然牢固地控制住军队，但是对于军人在中共和中国政治之中的作用开始限制。在中共十二大上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的职业军人只是剩下叶剑英一个人。13大和14大的时候，军人的数量进一步减少，其中13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并没有职业军人，18名政治局委员之中只有一个职业军人，14大政治局常委之中有一个职业军人，就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而13名政治局委员之中只有2名军人。从1997年的中共15大开始，职业军人完全退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日，中共一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只是保留2名军人，就是中央军委的2位副主席。所以从1997年开始，中国军方不再进入中共和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军方代表不到10%。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可能显示在和平时期的中共和中国日常运作之中，军方参与最高决策的必要性越来越少，但是同时亦都可能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再具有绝对控制军队的自信，就是还可能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亦都就是中国军方的最高领导人在不给军人干政的同时，亦都不希望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染指军队，于是在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中，能够和军队直接打交道的人，就是只剩下军委主席一个人。如此一来， 中共所谓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实际上变成了军委主席一个人在指挥。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指出，习近平是控制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和普通警察以及情报机构的唯一的政治局常委。
这个最高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会议上大家投票举手通过形成的，不是那么回事。他是真正掌握军权的那个领导人，他才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原因就是说，他通过掌控军权能够支配其他人的命运。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说，这个最高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呢？他并不是一个什么政治局常委或者是政治局会议上面大家投票举手通过形成的，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他是真正掌握军权的那个领导人，他才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原因就是他通过掌控军权能够支配其他人的命运，这样军队实际上也成为了他最后的靠山。在中共二十大上面，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将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个职务让出两个，好像邓小平和江泽民当年的这样呢？只保留军委主席，以便仍然保持最高领导权呢？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可以控制军队，和他们个人在军队之中的威望是有直接关系的。
现在没有像当年毛邓那样，毛和邓的时候，军队是认的是人啊，你不在那个位置，他都跟你。
胡平话：目前冇好似当年毛邓咁样，毛同邓嘅时候，军队系认嘅系人，你唔喺嗰个位置，佢都跟你。胡平又指出，喺毛泽东同邓小平之后，中共嘅领导人控制住军队，靠嘅唔再系个人嘅威望，而系本身嘅职务。
后来你看到江湖习，那都是那军队呢，他实际上是认的是职务。嗯，你现在习近平，如果习近平把军委主席都辞掉了，把那些主席什么主席都辞掉了，像邓小平一样成了普通平民了，普通党员了，那军队听不听他的呢？那肯定军队就不听他的了嘛。
胡平话：佢后嚟你睇下江湖泽嗰啲都系军队实际上认嘅系职务。你而家习近平，如果习近平将军委主席辞去咗，将嗰啲主席咩主席都辞晒，就好像邓小平一样成为了普通的平民了，普通的党员了，那军队听不听他的呢？肯定是军队就不听了他了。因此胡平认为，习近平不是几有可能好像邓小平那样放弃他现有的职务。
他如果不在这个位置上，那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所以对他来说保持这几个职务是至关重要的。
胡平说，他如果不在这个位置上面，那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所以对他来说保持这几个职务是至关重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平凡华盛顿的报道。